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看见大家很高兴。今天敬拜的时候，我感觉神好像在说，要鼓励我的百姓，我的百姓需要鼓励。他今天要用他的话语来把他的百姓提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打开天门，将他的话语赐下来。耶稣啊，我们称颂你，你真是妥拉的供应者，你就是真理，你是活着的妥拉，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今天不关乎讲的人他知道到底有多少，今天也不关乎讲的人他到底能不能讲，主啊，今天关乎你要赐下你的话语，毫无拦阻，进到那些你要提起来的人的里面。从现在直到你再来的时候，直到你的荣耀明明的彰显在耶路撒冷，直到世界的地极，主，我们称颂你的圣名，奉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好像很久没有见到一些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感觉到弟兄姐妹们是非常非常的渴慕神自己，我相信耶稣啊他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妥拉呢，是大家刚才读过的，在出埃及记的13章的17节到17章的16节。那么这个安息日在犹太人当中被称为歌唱的安息日， Shabbat Shira。为什么是歌唱的安息日？我们刚才大家读过了，因为是在15章的时候有一首海洋之歌，是摩西还有米利暗跟众百姓向神献上的。然后我们今天的先知书呢，是士师记的第5章，是底波拉之歌，都是在歌颂神。所以这一周是歌颂神的安息日。歌颂什么呢？歌颂神的什么呢？歌颂神的大作为，歌颂神的属性。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当我们这所有的诗歌是在歌颂神的作为跟他的属性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中的力量开始大起来？你的眼目已经被集中到神的宝座上，你的力量不再一样，你的眼光也不再一样。所以今天的妥拉的他的希伯来文的题目呢是 Beshlach Beshlach Beshlach，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容百姓去的时候。但是这周在神那里领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是向前走，领受更新的使命，因为这是使徒性的新时代。所以在分享之前呢，很想跟大家一起做个见证。这一周或者是进入到2020年，从1月份开始，今天几号？今天2月8号。你兴奋吗？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跳起来，我没有办法安静，我让自己在神的里面安静。我被神的大作为已经震撼的，已经是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我真的只能赞美他。从进入2020年开始，每一天都有神的大作为。搞不好早一天我们把从1月1号开始神的作为记录下来。你知道我们歌颂神的作为，对不对？你要看着神在做什么，就像刚才我们报告的，要非常非常清楚跟明白圣灵现在的带领。大复兴马上就来到，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已经宣告了，天上地下同时宣告神的荣耀已经降临。我们已经宣告说，耶稣啊，你的降临就是同在。如果你在这里，就是同在。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耶稣啊的同在在这里？耶稣啊在这里，耶稣啊是谁？我刚才在敬拜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只能说，耶稣啊，你太好了，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 我们这里是在分享传讲神陀拉话语的地方，哪里有在传讲神的陀拉话语，你说那里神在不在？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当这周我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练习分享神的话语，我在想说，主这一周除了这个他容百姓去，主你还要让我想要跟大家领受什么？我就有一个话，有一句单词，有一个字出来， Go forward， 向前走。我在想说，向前走到底是怎么个向前走，到底要怎么讲出来？你只得到一个话语。其实在星期天这周第一天的时候，我跟我们团队的一个已经被差派到中国的一个同工在分享的时候，他嘴里已经讲出，他说我们在鼓励旁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跟一个姐妹说你要 move on。 所以这个向前走 go forward 是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第15节，它的不同的英文版本，英文的翻译版本就是这个字翻译出来向前走。那当时我们听到的任何的话语都会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留下来记忆，我会放在心里面。然后昨天我已经确定说我真的是要有这个题目向前走的时候，我说主到底要怎样向前走，这时候神就使用了一个澳洲的女先知 Lana Moser， 她的有一篇最新的信息就跳进来。我在读她那篇信息的时候，她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我都200%的肯定说这是从主来的，我整个人从头看到尾，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她的信息。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在讲说，这个信息不要结束，不要结束，我还要看，我还要不要结束，不要结束。那个信息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走下来，当然我不能说这么长的信息我都跟大家一起复述，但是我是跟你讲说，这位先知从神领受的每一个信息都在今天的陀拉部分里面，这是我感到非常震惊的。然后他最后的信息结束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看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下巴快掉下来，我合上去，然后跟牧师说，牧师我吓到了。牧师说我也吓到了，因为我在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的信息跳进来，因为他也在读这篇信息。我说他最后在讲说，你要进入跟神的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同在里面，就像今天我们敬拜，你要隐藏在神的里面，然后你要领受神的新鲜的烈火，烈焰不是上个季节的烈火，你要从神那里领受到新鲜的使命，你才能向前走，否则你不能向前走。我当时就定在那里，我说主我领受。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能讲到多少，但是我说我真的是再一次的感觉到说我是软弱的，我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一起领受到他的同在，然后今天把我们的陀拉一起分享出来，然后看神他现在借着全世界向我们所彰显的他的记号，仇敌的作为都得莫意无所谓。我们知道到一个地步之后，神会让我们的眼目转向他。我觉得到了今天的这一周，上周的信息我还记得，郭翔长老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结合上周的那个情景在鼓励我们。你知道这一周过来的很快，马上要爬坡，这周发生很大的事情，大复兴马上就来到。这一周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在预备？除了知道疫情大爆发之外，有多少人说他的属灵大爆发要来了，他的复兴大爆发要到了？我知道有一些人，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所以有点出汗，有点热，所以主啊，求主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从头开始好好讲。这是地图哈，为什么要写这个地图？今天的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第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哇，百姓要走，要法老去允许。但是你看下一句就很有意义，他说什么？非利士 地的道虽近，但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但是英文的一个他的主语是先把神放在前面，说神带领他们，但是不从非利士的路那里走。所以这两句你读起来说，表面上是法老容百姓去，实际上是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终于要出埃及。出埃及要去哪里？回到雅各的地，对不对？回到以色列列祖，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列祖的那块地。所以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在描写以色列人的名字的时候，他的英文表达跟他的希伯来文都是说以色列的孩子们， The children of Israel， 就是雅各的孩子们，这也是以色列的后裔。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温暖。我们是孩子，我们有一个家庭。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牧师前两周的分享的话，他说圣经上也是这样说，你要知道你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你是以色列人，那么你在这当中，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所以神要带领他们，这个路是神带领的。所以我这个地图也让大家可以看一看，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好，从兰塞起行，这个是这里面写的，这个英文是非利士，这个非利士人地都是在这个西岸地中海沿岸。所以你看非利士地到了这边，别士巴也好，加迪斯也好，西布伦也好，这就是迦南地，很近的。从兰塞起行，你这样走就直接去了，好，对不对？但是神说什么？这个地是很，这个路这么走是很近的，但是如果百姓遇到了非利士人打仗，恐怕以色列人心里就开始害怕要回埃及。但是我们觉得很奇妙的是，耶和华的神不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吗？难道神还怕以色列人遇到征战吗？你说怕以色列人中途悔改想要回到埃及，我们整个都看下来了，其实你就知道这一路上以色列人是一直想要回埃及，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妥拉又跟我们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全副武装，带着兵器上去，是准备要打仗的，但是神不要让他们打仗，神把他带到另外一条道路。所以这个是理解今天这个神的信息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记住这条路是神带的，他不走这条路。神是不是不要让百姓遇见无谓的战争？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战士，他是征战的神，他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并不让以色列马上遇到征战？原来是有意义的。好吧，我们就跟着神往前走，走到这里，走到他们。所以呢，神带以色列百姓从这条路，红海的旷野，从这里，从这条路。所以过红海是过这里，过了红海就要到舒尔旷野呢。你要从舒尔旷野过了红海，就到了红海的这一边，然后要从这里，下礼拜就是西乃山，然后这里，从这里进入以色列地，不是从这里。所以这条路是神带的，所以这个走旷野的道路不是很容易。所以呢，走到这里的时候，神还告诉我们说，走旷野，我们多少人走过旷野哈？旷野白天非常非常热，晚上非常非常冷。所以去年去旷野，南地也好，去那边其实也没有很难，但是也可以算，已经算是南地了。在别士巴或者是以寻加别的稍微上面一点，就是以拉特哈。白天很热，40度，晚上睡在那个租的房间里面，不用开空调，非常的凉爽。第二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就人不行了，就不舒服了，就一直咳不舒服。这个后来我在读这篇妥拉的时候，我觉得这走旷野真的不容易。但是以色列人走旷野40年，充满了神迹。所以我真的是说，我们真的需要神。所以在走旷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旷野，是大太阳照着你，第二天忽然来了一片云，你都有感觉，就是说主你真好，你救了我们的命。 因为我们这次去南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细节我们就交给主，我们只是祷告说有一个大概的行程。那么从这个行程下来，我们真的是五体投地说，主你真好，你的怜悯真的是让我们在走旷野的时候有你的帮助。因为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国家公园要爬一些磐石，如果那一天是大太阳的话，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子，那天是阴阴的有云柱，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白天大太阳的时候在旷野有云柱，晚上很冷有火柱，所以日夜以色列人都可以行走，所以要行走，没有因为环境的不好而停下来，对吧？但是这么一走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在这个走这个路的时候，耶和华已经跟摩西说，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还会刚硬埃及法老跟他臣仆的心。刚刚以色列全地啊，不是以色列全地，是埃及全地长子被击杀，到养的牲畜的长子都被击杀，埃及全地是哭嚎的，包括从法老开始。但是他哭过之后，他又开始邪恶的心又开始起来，他开始怎么讲，就是他有一个应许，他有一个誓约，但是他违背了，他又去追以色列。他听说以色列走这个地，他就觉得很奇怪，哎，你应该走这条路很近的，因为你们一直说要什么在旷野敬拜神，然后要怎样怎样，你这条路应该是最近，你走这条路是红海，这个往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埃及法老就想说肯定是在旷野走迷了，而以色列这位神也不知道怎么带的路，所以开始驾马车大队人马去追赶以色列军。所以我们从电影里，我们也从历史上看到说，埃及的车马是相当厉害的，两匹马一个车子上面两个人，就是很非常发达的。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竟然也像去埃及买骏马，所以埃及的马都是战马，非常强壮。所以那个战车一起来一追追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情景是非常恐怖的。说实话，你有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看过战争片？有。拍的电影非常好，你身临其境，如果你是在前面有人一个大马车追你，如果前面是好的路，我能跑我都不行，我腿发软，因为我是用脚跑，他们是马车，更何况来到这里前面是红海，旁边是旷野，旁边是高山峭壁，没路走。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就傻眼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天哪，主啊，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带这来死在这里，这条路是你带的，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前面没有路，后面有人追。你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情形？我们就直接来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话，这段是非常非常明白，大家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一点一点以前我没有读到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经常拿这些事情来彼此鼓励，但是你知道实际上耶和华对摩西跟对百姓的这个命令是什么吗？实际上耶和华的命令是说，叫以色列百姓向前走，不是要站住。但是摩西对百姓说错话了吗？但是你仔细去看，摩西那个时候是带领以色列人，他安慰跟鼓励以色列这些话有些先知性的预言，但是那个时候的情景你要去想象。这里让我们告诉了一件事情，是说当我们人在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大概有四种反应会出来，这个不是我总结的，这是一位犹太拉比总结的。我读了以后我也恍然大悟，说有非常有道理。你要想说，摩西带了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去，200万人还有一些闲杂人，乖乖的出去吗？肯定有个人有个人的声音，有很多人有意见有建议，去带领这个百姓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四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有一类人就是说，前面后面有追兵，前面是大海，我们就跳进红海里一头扎进去。第二类的人就是说，回头回埃及去吧， 第三类人就是，我跟你拼了，我们跟这个埃及的军兵拼了。第四类人就坐在地上向神哭嚎。所以摩西讲一个，所以摩西那时候很忙的，第一个就说对那些要跳红海人说，只管站住。然后下去说什么，只管站住，不要惧怕。然后对那第二人说，第二类人，我们回埃及去吧。摩西说，你们今天见到的埃及人必不再看见了，回去也没用。第三类人说，我要跟埃及军兵征战。摩西赶紧说，耶和华必为你征战。第四类人说什么，像他们就坐在地上向主哭嚎，高举双手，主啊。然后摩西说，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shut up， 不要作声，安静。摩西想要把百姓安稳，作为神的先知，作为神的仆人，然后他转脸向神哭嚎。所以神在第十五节说，你为何向我哀求呢？你可以了解那个情形吗？所以呢，这四种情形是让我们揭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按照希伯来人的观点，第一类人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头跳进红海，这不是自杀的行为。你知道在希伯来人的观点当中，海还有水代表妥拉，这一类人代表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跟我无关，我一头扎进妥拉的学习里面，我们做一个小的团体，我们做一个小的宗教团体，世界外面乱成什么样子都不管，我只学我自己的，我不要看，我不要听，我拒绝这个现实的世界，我只要开始学这个宗教性的行为，我只看神的话语。我顿时，我们就几个人在这里学习神的塔木德也好，塔纳赫也好，陀拉也好，这是第一个要跳进海里的人。第二个说回埃及去的人，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对，神给我们有很多吩咐，不要惧怕，神必为我们征战，神必要拯救我们。但是当现实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这个长老就是这个长老，这位法老，对不起，这位法老就是很厉害的，他就是掌管这个现实的世界。你要现实一点，还是回埃及去吧，神再厉害，你看现在的环境就是如此。面对现实，回埃及吧，不用再讲什么好听的话了。第三个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跟埃及军兵决一死战的人，就是说，这些人他走到一个极端是，他要与一切看起来不属灵的、不属神的这个世界宣战，只要是什么就打打打，因为你不属灵，你不属这个世界，我就是要跟你征战，砍砍砍。第四类向主哭嚎的，似乎这是说向主祷告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一类人认为说，我遗弃这个不属神的世界也不对，但是呢，我屈服他呢，我也不对，但是呢，征战也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对的呢？就只有一条，我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就是在我就是一个祷告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我不需要走上世界带出影响力，我只做祷告。所以我们想想看，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在现在我们的周围这四种的情况，你有没有在这四种的反应里面？我承认我多少有一点，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醒过来。所以呢，这四种的反应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14章15节，拿起你的杖，你不要向我哀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就说，那你什么向前走，主国你没有看，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你一定要进去你才知道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哎，前面是红海，你让我向前走，作为神的一个仆人跟使女是不容易的。你经常被神的命令搞得崩溃，人会垮掉。我说这个崩溃跟垮掉是说，我们要被神完全的破碎更新，我们的思维要完全的破碎，然后进入到神的思念里面。如果你按照你的判断来判断这个情形的话，我觉得应该怎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现在已经正在开始的使徒性的新时代。新什么都行，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更高层的这个 季节也好，世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新，这是我没有读到的。原来神的旨意是说向前走，怎么走？没有路，那么你就开路。你看见你的手中的杖，你举手向海伸杖，而不是神举手向海伸杖，而是神吩咐他的仆人，你的手中拿着杖，拿着神的权柄，你要向海举手，将海分开，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的人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跟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一个分红海的神迹，以色列人经过十个大神迹，这个神迹没有遇见过，也没有想到会说神会将红海分开。但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OK 向前走嘛， Go forward， 哇，你就向前走。其实向前走之前，带有先知性的这样领受的一个领袖摩西是要让百姓先站住。你向前走，你一定要听到神的命令。神没有让你跳海，一头扎进妥拉话语里面非常好，但是不是以那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也不是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屈服于现实，也不是要打那些无谓的征战。所以神没有领他们走非利士人的地，这场征战不是你要去打的，还不到时候。神有处理非利士人的时刻，有没有？士师记刚才我们读了，神有处理非利士人跟他打仗的时候，但是现在这场仗不是你要打的，不是你要打的征战，没有到那个时刻，不要去硬打硬拼，要听神的命令，对吧？坐在地上哭嚎向主，跟你隐藏在主里面去听他的声音，跟他的一个命令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非常聒噪，非常那个惧怕，开始那种发声音的时候，你听不见主的声音。主让在这个时候，主要让我们安静，你一定要听他对我们讲什么。这个不是好几千年前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看起来跟这个都很像？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处在这个四面楚歌，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左右也不能，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中一直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么我要恭喜你，我也感谢主，就神要为我们开路。当你要向前走，往哪里走的之前，你要先站住，很坚定地站在那里。神，你的命令是什么？我听你的。当你跟神寻求了以后，神的新命令说让你去的时候，你就去。你知道向前走往哪里走吗？只是过红海吗？不是，主是非常清楚的。在第十五章，在摩西的这个先知性的大海之歌里面，他已经把神的那个目的完全清楚的在歌里面唱出来。所以这个诗歌敬拜赞美都是有先知性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在唱一首歌，真的是有先知性敬拜。你要把那个诗歌的歌词宣告出来。你知道我们先跳到十五章的第十七节，摩西唱到说神要将他们以色列百姓领进去。领进哪里啊？栽于产业的山上，要进以色列地啊，要进摩利亚山，要为自己，要住在耶和华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啊，就是神的圣殿啊，已经看到了神的圣殿。所以神是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他用石灾击打埃及，然后领百姓在逾越节的夜出埃及，然后过这个红海，然后走旷野的道路，下周在西乃山立约，然后进入以色列地，目的地是这里。说你向前走往哪里走？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地界，新的产业，新的使命，新的任务，新的意向，新的异梦，这跟神的整个的大使命是完全相关的，只不过是我们所完成的那个部分是不一样。在这个完成大使命的这个终极的大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不要在这里就结束了，还要把这个我现在交给你们的妥拉训诲教导给他们，你要做门徒训练。我刚才讲说先知说 这是一个使徒性的新时代，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预言，都想，或者是不是都想，我们羡慕，我要做使徒被神差派，我要做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使徒是什么？使徒是被神差派的，你完成神的使命，所以神的大使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你要真的是领受这个使徒性的恩膏责任的时候，你真的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大使，神是希望我们都去的，但是去之前我们自己要受训成为神的门徒。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受训，我们没有办法去教导万民当神主的门徒。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在这里做门训呢。你知道撒母耳有先知学校，我们是使徒学校，我们学的是妥拉。你现在有没有很积极的操练自己？我讲这个话好像觉得跟我没关，我可能就是一个平信徒。那么这个是很古老的思想，我们都应该扔在上个季节。更何况这周有一个很大的预言，提前跳到这里。这个预言上周已经在美国爆发，在中国的部分的人当中爆发。因为我到底是没有观看整个中国，我没有观看，但是我2月2号是礼拜一，因为这个预言呢在1月19号已经被我们的网上的老师 Sean Bowles，B-O-L-Z， 我们翻译成博茨，不是包大叔哈，那个先给他证明，这个肖恩·伯兹老师，他预言就是已故的先知鲍勃·琼斯呢，他曾经说过，他没有笔录，他是口头上说，他跟了很多人说，说了很多遍，所以呢，听过他这个预言呢，都在这个时候做见证。第一个抛出来的是肖恩·伯兹，他说，他说我很诚实来讲，当鲍勃·琼斯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有一次我带着我的那些学生跟他做一个学习，那我们那时候是从堪萨斯城过来的，然后鲍勃·琼斯就说，你们喜欢堪萨斯城的酋长队吗？美式足球哈，喜欢 Chiefs 这个队吗？你知道美国人是很喜欢美式足球的，都说哦不错不错。然后鲍勃·琼斯就说了这个预言，说当他们进入在这个，就是说在每场比赛打赢这个冠军，可以最后进入总决赛，要拿取这个超级碗超级杯，夺取超级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记号，末世的大复兴就要开始，然后神要在很多的领域兴起酋长式的使徒性的那些人来带来影响力。所以这个话是从这里来的。1月19号20号这个预言出来之后，我就马上查这场比赛在什么时候，在2月2号在迈阿密举行。所以2月2号我们这里有时差，是2月3号礼拜一的早上，中午11点到12点这场比赛会出结果。现场跟在美国的牧师连线，因为我们这里收看不到。那一天说，主啊，我真的是一边工作一边要关注这个事，这个大复兴我绝对要，我要知道。虽然这件事情很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据说酋长队实力真的不如那个旧金山的49人队，比分是非常落后的。这才告诉你，这一旦赢了，所有的人就要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神迹。神要使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让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在最后很关键的时候，很激烈的时候，我跟神说，主，我真信你。我真信你是诚实的，我也信你的那个先知是真先知，否则的话他去不了天上。鲍勃·琼斯，我相信他是主的真先知，神你是诚实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这件事的发生，你相不相信末世大复兴会来到？相信吗？有确据吗？有，约珥说的预言，对不对？在末后，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神是非常好的，我也可以给你不给你们任何的记号，你们就去等嘛。但是神通过先知给记号的，让你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就是现今的这个时候到了，你要预备，看完比赛之后要预备。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再讲这个 2022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讲到这里，神的大复兴要来到，看见神的作为。当有这种四种情况的人反应的时候，你要想到说，我要领受神的命令。当我领受神的命令要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挡在你前面的障碍没有了，那些恐惧的心会消失，前面有一条大路给你。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向前走，你要向前走，向前走之前要跟神领受，在一个更深度的地方，那个 upper room 的意思是说，你要更高层的，你不要只在地面上。当你在这个更高层的神的同在里面浸泡，领受他的智慧，领受他的看见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是噪音，只是搅扰。弟兄姐妹，今天我真的很兴奋，我今天跟神祷告的时候说，我忽然觉得我讲不出来，因为我这里满的，我不知道从哪里讲。但是说，我说主为了你百姓的缘故，因为神说我要鼓励我的百姓，因为当然了，这百姓包括我自己，我也要受鼓励啊，我不是站在外面的。神说我要鼓励我的孩子们，我也在里面。所以当你从那个，我自己可以经历第一周的时候，我在观看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嘴里面说的疫情里面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也找到了一些原因，看似是我觉得是神在开启的。但是到了上周的时候，我忽然就被神好像往上推了一把。我星期四的时候还在这里跟姐妹分享，我说我忽然对这些东西已经在下面了，他们在网上谈论的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讲是在后面的。我说我们好像跳到了上面，神有新的话语，神有新的开启降下来，要让我们来祷告。今天是歌唱的安息日，如果你仔细读一读15章，百姓先知性的领袖摩西跟米利暗还有底波拉，他们在歌颂神的作为，没有在提说假神跟仇敌的作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在开始，我挑战我自己，我也挑战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从现在开始，你跟神对齐，你的口中要宣告圣灵大爆发，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使徒性的一个新的世代，神的作为要爆发起来。我们不是要宣告疫情蔓延，我们不是宣告疫情大爆发，新闻你可以看，看完了你回到神的最深处，你祷告，然后嘴里面要宣告神的要做成的事情。阿们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在宣告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在安息日也好，在祷告殿里面也好，我们的耳边要听到圣灵大爆发。请问当圣灵大爆发的时候，那个病菌他还怎么样？对呀，他要逃的是他，而且神要降下烈火。你比方说我每个季节都听烈火。我今天在想说，大家还记得去年的五旬节，在这里有个祭坛，祭坛上有火焰，我们领受了火焰，有没有？你到前面来，有没有讲过 Hineni？ 你那个时候领受了火焰，还记得吗？这个火还在吗？飘，还是呼？我告诉你，这个季节的火又更新了，上个季节的火已经过去了。你要领受新的火，这个新的火你在哪里？我自己点一把火领受，不是，你只有回到神的祭坛上，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神为什么在云柱中，在火柱中带领？我又觉得主你真的很奇妙。在云柱中，这个经文是这样说，云带来什么？阴暗，因为要遮阳。在黑暗中，云带来黑暗，对不对？在这个幽暗当中，神带领他的百姓走，仍然可以看到路。当火下来的时候，火怎么走？你怕不怕那个热？所以这个火是带来亮，带来光，带来热。你知道以色列走旷野，云柱跟火柱，你知道神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神在做洗礼的工作。你知道吗？出埃及以后，出埃及前，耶和华说，这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我的百姓，从此你们不再是埃及的奴仆。这里牧师讲过说，我们 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进入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你的身份改变了，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份改变了？你要洗礼。我告诉你，神用什么洗礼？神用水跟火洗礼。水是什么？不是红海的水，我跳进去，我一头扎进去，不是，水是代表妥拉的话语。你必须在神的妥拉话语里面完全的更新，你必须要受到火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更新。你知道，在亚比月的第十天，第四十一年的亚比月第十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终于进入了应许地，在吉甲落脚。在吉甲落脚，那里做的第一，他们去耶利哥打仗之前，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哈，行割礼，对吧？用火刀石行割礼，神说：“我将你们在埃及的耻辱完全的滚出去。”所以，我们要跟随神进入应许地，领受新的任务，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使徒性的新时代。你要做一个被神更新。洗礼的工作，我们这句话经常听，但是在这个季节讲出来的时候非常有震撼力。你阿闷吗？这个妥拉都今天妥拉都讲出来，我昨天就说，主要为了你的先知，我尊荣你，我也尊荣你的先知，愿更多的话语降下来，因为在这个世代你的百姓需要被这样的话建立，都在妥拉的话语里面。你过了这个，因为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使徒保罗说以色列百姓都在云中火中过去了，在红海里面受了洗归入摩西。你很奇怪，为什么受洗归入摩西？我们都说受洗归入神，怎么归入摩西呢？不是要不能把人抬高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说神拣选摩西，摩西执行神的任务。如果你祷告过了，你真的是知道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跟着这个200万人的以色列，跟着这个叫摩西的领袖来完成耶和华的带领，我要出埃及来执行这个 mission 的时候，你要跟摩西有一样的意向，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否则你没有办法出埃及进应许地。你信摩西，你等于信耶和华这位神。你毁谤摩西，或者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不信的话语出来埋怨，你等于在埋怨耶和华。所以出埃及并不代表你的救恩结束了。不信的人在旷野有没有倒闭了？进入应许地的人是谁？只有摩西跟 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只有一个心智，还有在2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所以进入到一个应许地，一个新的世代，非常非常的严酷。看到信息的时候，看到那些先知性的记号下来的时候，人是很兴奋，但是仔细的回到话语里面，你真的要知道神在说什么。我们领受神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记号，我相信复兴来到。但是你知道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预备。有多少人听到22的这个Super Bowl 这个大复兴来临的这个美国酋长队夺冠，这个大复兴就来临，多少人知道这个预言？举一下手。没有多少人知道。以后你的有没有在预备？有在预备哈，预备什么？预备心，然后要预备进入复兴，预备进入神给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世代。从哪里预备？你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的转。你知道我在学习说，主，我不是很会预备，我领受 Hineni， 然后我进去了这么多年啊，在哪里？其实你往前走已经走到了，但是到了这个季节，我终于成长了一点。我告诉你，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跟决定，你都会因为神的这个带领完全改变的。你要跟神 Avaseru， 跟神去对应。如果你今天说我知道这个大预言，或者是今天我们已经在分享了这件事情，中文版的出来了，好像已经在满世界已经开始在传出来。你听到了这个之后，你的一个选择项目都已经改变了，你的选择不再一样，你的每一个决定，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在问自己说， 这跟我领受神给我的这个妥拉上面的先知性信息有没有合拍？我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在跟着神去对齐？还是我这里说、哦、我知道了，希内尼，哦，大复兴来了，耶！然后我调转脚步，继续做你以前做的事情。这样的人进不去。非常非常的严厉的一个信心是说，你要完全的更新，你要完全的更新，这个更新跟以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觉得，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更新的话，我在这里我也是，你要找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彼此提醒。如果有人，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一些事情，哎，好像我们稍微转一下，我们要集中在神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大复兴的预言跟记号，跟神在这个团队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一起往前走，不要分心，不要被分散了，你知道要聚焦。你知道我再回头讲这个，这个是酋长队的教练 Andy Reid， 他在受采访的时候，后面采访的时候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222次胜利。那个胜利发生在2020年的2月2号。你不承认都不行，这就是222钥匙 key。这就是以赛亚书的22章22节的大卫的钥匙，神如果给了你这个钥匙，你就能开门了，你可以开，你可以锁。那么这个门开了去哪里？去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他的命令，他的目的地。所以这些信息都是跟我们有关的。222在我们团队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们已经报告了2月22号的日落开始，到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到4月1号的日落结束。你也说日落结束是4月2号，刚才米少已经报告了。所以你要把你的惯例标识出来，你的整个的心思意念开始在这里面，不是想你怎么禁食而已，是想说我要如何的预备。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预备了。我有在跟阿毛上周很好的在讨论说，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要如何的一个进食的方式，让我们两个都可以彼此的很融洽的进入，而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祷告，怎么个进食法是最好的，然后让我们可以全身心的进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对这个40天进食祷告非常的兴奋，我不是兴奋说要进食了，我是兴奋说在这个40天要发生的事情，跟这40天之后神在我们这个团队跟我的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进食也是一次更新。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进食吗？以色列在旷野有吃的吗？没得吃，只吃一个玛纳，这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进食。但是我们看了说，他们说要吃肉，神说我晚上要让你看到，你们看到我的荣耀，我将鹌鹑飞过来停在你的营边，然后将玛纳降下来早上。很奇妙，这跟民数记的第11章是很像的。民数记同样发生事情，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说，这40年就没吃什么，也没有肉，回到埃及吃大鱼大肉，坐在锅子旁边满劲的吃，这玛拿吃40年，这可你知道吗？说完这个，神马上降灾击打，这个肉飞来还在他们嘴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发作，击打他们的贪欲。但是这第一次的时候，当百姓寻求肉的时候，这里你会发现说，神没有描述他们吃肉时的情景，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样子。但是这里神描写了玛纳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玛纳是什么？玛纳预表天上的真粮，即或是玛纳也是神降下从天上降下的真粮，对不对？这是属天的食物。但是这个玛纳背后的意义就是说，是代表神的妥拉话语。你四十年没得吃，四十年的禁食只吃玛纳。而且你知道玛纳的规定是什么呢？第六天你可以多收第七天的份。神说第一次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预告了安息日的条例，第六天你要收双倍，第七天谁也不出门，憋在家里。憋在家里干嘛？看着玛纳。我告诉你，吃什么你就谈论什么。你想想看，在帐篷里 早上起来把玛纳收过来，今天的份你跟你的丈夫妻子跟儿女也好，说今天怎么吃这个玛纳，炸炒煮，你就每天都谈论这个玛纳，对不对？你第七天的时候有不听话的人继续找，找不来，有听话的人就在家里享受前一天的份，他们也在谈论玛纳，谈论玛纳，谈论什么？神真的很奇妙，这个玛纳怎么会这样？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神让我们谈论他的托拉话语。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吃什么你就谈论什么，你每天想的是什么，你每天说的就是什么，你每天做的就是什么。神在试验我们每一个人，当这么大的一个印记下来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想说，主你看着我，你在试验我，有多少人是真心要的，那么你的思想行为会完全改变，你在跟他去对齐，那么神就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说神都知道，但是神就是让他明明的显现出来，你自己知道，你自己需要知道。你要问自己，我真的渴慕他这个大复兴吗？我真的渴慕神差派我成为他的一个很尊荣的使徒性的一个人，在各个的领域带来影响力吗？我真的在完成他的大使命吗？那么你出现在任何的地方，你有没有在试图在培训，在门徒训练？你周围的人因为有没有因为你被训练成为门徒，听到你在分享妥拉话语？我指的不是站在台上。如果你有在做这件事情，不关乎你懂多少，我告诉你，你就是在向神说，我是你的使徒，我已经在进入，帮助我，给我更多，我在完成你的大使命。现在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真的领受这个使徒性的新时代，主我要完成你的大使命，那么现在你一边接受门训，你一边要去门训别人。怎么门训？不是教训人，而是分享神的妥拉话语。阿们吗？这是他大使命，而且这个跟我们团队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一样的。我们要在耶路撒冷，他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他的训诲出于西安，万国的民都要哇爬这座山，万民都要涌向雅各神的殿，干什么？去看古迹啊，去旅游啊？不是，渴慕神的话语，要听他的妥拉训诲。现在我们坐在这里，你不要困哈，如果我让大家困，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你要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兴奋渴慕。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讲的是索然无味，跟玛纳一样，吃起来没有味道，好吧，请你把玛纳的味道完全的释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有没有这个心智？我要把这个玛纳的味道搞出来。没有味道，有没有说做菜那么难吃？哎，你做菜好吃，你做啊，对啊，这讲没味道，我来。哎，这是良性的竞争。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对不对？要讲出来，你要更新。所以第二个，刚才我讲的，我希望大家能可以理出一个条路。我都不知道我讲到哪里，就是你要过红海，然后你要听神的一个命令，然后你要向前走。向前走的时候，进入到新的领地的时候，你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你要完全的更新，把那个旧的完全的拿掉。你怎么？当然，我是说好的你要持守，你别把好的也给扔掉。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彼此鼓励、彼此祷告、彼此分享，然后让新的、让那个灵里面更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 key 哈，就是神的妥拉话语，因为它是活着的妥拉。有没有联系下来？有没有清楚哈？有听清楚的，没有让大家混乱。所以下一个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妥拉的话语就是神的，耶稣啊的玛拿就是神的妥拉话语，让你在40年禁食只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这个英文很好，说你要 fasting 就是你要禁食，但是你要有一个 feasting 在神的话语上。这个 feasting 就是宴会，你要在神的话语上开个宴席，你把这个平常吃的拿掉禁食，但是我在吃进神的话语，就像你吃大餐一样，哇塞真好吃，要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2月22号40天到4月1号日落，我们要开始一个大餐， 陀拉大餐，不是你看而已，是你把它咀嚼出来，然后宣告，然后祷告，神的一切带领、异象、异梦，所有的智慧都在神陀拉话语里面。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性的东西就行了。不是第一种要跳海的人，是要站住听神你教导我们打开这个。神说了，他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你想吃什么呢？吃陀拉话语。当然这个不是灵魂体分割的，我相信神摆在我们桌子上的话语，桌子上的食物是充满了肥甘，吃好喝好，但是这个话语肯定是不能缺少。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的六章，已经耶稣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把他是妥拉生命的真粮告诉了犹太百姓。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只有这两节我想特别分享。当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打开耳朵实实在在的听进去。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从来没觉得这句话，我就说啊，对对对，现在要开始做了。神听见儿子的声音怎么样？死人怎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相信神耶稣啊可以亲自造访那个人。你要在这个世代为主成为神儿子的声音，阿们吗？你要成为神儿子的声音，将这个陀拉话语中的大能跟复活的能量能力要来传讲出去。使徒行传为什么有那样大复兴？彼得说，我一面传讲你的话语，一面请你伸手来医治这些病人，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但是神是看不见的，表面上看你会看到神的使徒在做神迹，但是你知道神他的手伸出来，对不对？使死人复活。你要成为神的声音。然后这段这是五章二十五节，六章五十四、五十八，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所以他的门徒听到这句话就已经癫狂了，就走了。这句话太难，因为你用那个属地的眼光跟属血气的想法去想，你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说耶稣啊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肉跟血不仅是你在领圣餐那个葡萄杯还有无酵饼而已，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充满血跟肉，是丰富的。他是道成了肉身，是真粮。他的肉就是这个陀拉话语，是可以喝，是可以吃的。他的血就是神话语里面的恩膏流出来，带有生命。你不能只要恩膏不要肉，对不对？有血有肉。我们的耶稣啊是有血有肉的，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这句话非常震惊。你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不像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马呢还是死了。我告诉你，犹太人听完这话就癫狂了，那时候就打石头，就要打耶稣啊。你知道没有人可以敢侵犯我们的列祖，他们在旷野见过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啊是非常非常带来突破性的一位神，他说你们祖宗没有什么，因为不信都倒闭在旷野，吃了半天玛拿你也没有得着玛拿里面的生命，你不信呐。我们今天有没有读神的话语是信他的？我承认这句话我今天不信我也非得信了，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时刻。什么叫做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拉撒路死了，马大跟玛利亚哭得一塌糊涂，耶稣啊第四天才来。耶稣啊说你哭什么呢？马大讲了一句话我很惊讶，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弥赛亚，等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了这个末日你要将拉撒路复活，但不是现在，说他死了。你知道吗？耶稣啊听了这个话他哭了，他那个哭旁边的百姓觉得说，你看他多么的怜悯，多么的爱拉撒路，他哭了。耶稣的哭是那种苦压戏的哭，是非常遗憾的。我今天已经在这里，我这个生命的粮已经在这里，我这个复活已经在这里，然后你还说等末日的时候他才活。弟兄姐妹们，什么？第一我们要知道这概念，什么叫做末日？末日什么时候？主再来就是末日。但是主再来是什么时候？ 有一定的 sign 的，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翻一下圣经启示录，说得非常清楚哈。有姐妹弟兄跟我分享说启示录读也读不懂，后来我说你安静，你再读，越读不懂越读，读到你忽然说我懂了为止。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的，我这节好长哎，第四节好了，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个要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了，我从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节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一起，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是现在迎接末后的大复兴，我们不是迎接末后的大灾难。阿们吗？幕后有灾难，但是那不是神击打他百姓的，神击打兽的国。第七晚的灾难下来的时候，兽的国就黑暗了，但是在那里面会遇到挑战，你一定要为耶稣跟耶稣的陀拉真道做见证，做得胜的，坚决的拒绝有任何的否认这位神跟他话语的行为，拒绝兽的印记，你要领受圣灵的印记。所以这样的人经过末后的神的大审判之后，会有一千年的千禧年下来。所以在千禧年一千年的时候，耶稣啊会一脚踏在橄榄山上，进入到他的圣殿，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作王一千年，在全地掌权。在那个一千年的时候，信他的人，得胜的人，拒绝受印的人，第一次复活，这一次没有复活的人就没得救了。这一次没有复活的人，等到第二次复活，就是死人受审判，审判之后就会丢进死亡跟火湖的地狱里面。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可是那个火湖并不是为我们人预备的。所以我那天走在路上，我又开始抓狂，我说主啊，我的家人现在怎么但是我说，我下一句就是主太好了，我不是救主，你是，所以我交给你。很可怕的，但是我们说你不要拿圣经的话老吓人，什么地狱，你要讲好的。对，我们是讲大复兴，我们是讲一千年神在恢复一切，但是必要发生的事情你必须自己要知道，你才知道如何把旁边的人带出来成为主的门徒，不是脱离那个火湖而已，是要他们进入他们的命定，在一千年要和主做王掌权一千年的。你不渴慕那个位子可以给别人，我现在要有人，如果有人不渴慕你的位子跟我说一下，我要记下来，然后我跟主说这个人的位子我要。你不要让你的冠冕被别人夺走，神给我们预备了冠冕，你现在要，我们现在要竭力来。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末日，第一个这个表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在一千年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然后要跟主一起做王掌权做祭司。那我们就等着到那个时候吗？不是，我有一个见证，知识的言语分享。那天今天早上雅莲长老已经把这个知识言语说出来了，你难道还为口罩倍增祷告？我说我没有祷告，它就发生了，吓到我。这个我要具体讲一下哈，就是说二月十三号这个日子是很奇妙。上周有人跟我讲二月十三号，我就 OK， 我说我们一起等候，我就把这个日子记下来了。他跟我讲说二月十三号五点钟，他要知道他考试结果。哎，你知道我二月十三号五点我有标记的，我要那天去拿安息日的灵粮，对不对？ 我想说，哎，这个日子你不要太那个哈。我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特别标明的日子，你要记下来，你不要让它过去，你要很敏感。我就把这个2月13号记下来，然后我回头就想说，现在口罩很缺。当然，我们说真的，真的，我们有91篇，我们宣告。但是说，在一个关键的性的时刻，你需要一个某种东西的时候，在国内也好，在什么，他们需要经历神，好，我们也需要适当的供应。我说，哎，我从来没有为口罩倍增祷告。话说回来，我说我有一年碰到口罩倍增的神迹。你说是神迹，我，你知道这张照片我特意照下来，我要把神的作为记下来。我就查我的 iPhone， 那个照片我一直留下来，而且它有时间。2017年的2月13日11点35分，我在出门坐电车的时候，我用这个牌子的口罩，一个口罩里面只有一个，我打开这个口罩的时候戴在的脸上，然后又另外一个口罩还在那里，这里面有两个口罩。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而且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读了 Lana Walser 的倍增的事情，我那天有很认真的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要给我倍增，你要给我一个 sign。 然后我一撕开的时候有两个口罩，我当时吓浑身起鸡皮疙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但是我必须出门坐电车。我临走的时候我把这个照下来，桌子上的这个口罩让我永远记住，这是一个倍增。我说哎，我一看它竟然是2月13号发生的，而且是11点35分。我告诉你，我不放过神在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数字的记号，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信息。我不是搞占卜的，我是神的小孩子，我学习他的陀拉。11:35，我有感动神让我翻希伯来书。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在网上的还是在哪里，有人要领受这句话。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承受不了。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是有关乎，这是双倍跟倍增，你可以领受。你领受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双倍的倍增的启示领下来。但是我着重的是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不知道有没有人跟2:13、11:35有关，但这句话是给你的。有富人，这个富人是复数，不是一个人。有一些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如果你在网上或者是现场，这句话需要的话，我为你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可以使死人复活，因为神已经将这句话给你。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希伯来书11:35。所以我们要翻回到我们这一周的妥拉。我们刚才讲到了神的话语，神要他的百姓出来埃及之后要受水跟火的试炼。水是他的，水就是妥拉话语，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旷野定下了律例典章，要试验他的百姓是不是可以听他的话语。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颁布出，原来神是有妥拉的，原来神是有律法的。然后安息日的妥拉被颁布下来。然后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一个带领，你要知道他是怎么带的，你要完全的更新。2月10号是树木新年，希巴特月15号。你知道牧师在这里讲过一篇信息，我现在还有人记得哈，就是以色列地的树木新年，就是说这个树木都是冬天都是被隐藏的，那个包什么都是被引起来的，我们看见像枯树一样，对不对？上礼拜什么枯树，对吧？但实际上这一波的树，上个季节的枯树，要等着新一波的雨水降下来，然后它要重新的发芽，它结那个果子是为了下一年，这是实质上的农业。但是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今天你跟我要领受新的妥拉的活水，你要跟神求，主让我心里开窍，真的明白。你要进入到那个神的更高层次的深处，你要让神下载他对他自己话语的开启跟智慧。你只有领受了新的妥拉活水，你才能结出的果子才是下个季节的。而且这个季节是因为这个世代 是使徒性的时代，因为有先知性的预言出来了。虽然或许不是那么多人说我领受，但是我盼望大家可以兴奋起来，然后有一个行动进去。领受主的新使命，你要从神那里领受新的烈焰跟烈火，你要跟神说，燃烧我里面一切旧的东西，你才能进入到应许地，你才能进入到新的地界。如果你带着上个季节的旧的东西，旧的心思意念，我告诉你，你都会把自己卡在那里。神带你去，你都边卡在那里。我试过，卡住了。脱掉，扔掉，你才能进去。然后这个也是23的一个领受知识的言语，弥迦书2:13，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开路的，破城的，在我们前面上去，我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我们的王在前面，耶和华引导我们。他原文是他们，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所以你刚才宣告了我们，说明你领受了，我把它改成我们，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前面上去是我们，他们是谁？弥迦在那个时候预言了，在这个耶稣啊再回来的时代，有一群人要跟着耶稣啊直闯过城门。你知道直闯过城门就是 breakthrough， 突破。你要这句话我真的是一直在宣告。所以注意这个日子啊，222是神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神的妥拉话语。上次我们分享说 Bob Jones 他还有另外一个预言，他说提到15号，他说这个进入到这个末后大复兴的就是诗篇15篇。巧了，我一看到这个诗篇15篇我差点又倒了。诗篇15篇是犹太人说，如果你把613条的妥拉给它浓缩成11条的话，就是诗篇15篇。你知道带领酋长队进入超级杯夺冠的这个关键性的一个选手马霍马斯，他是15号球员。所以神的预言如此的印证，我们必须领受。所以这个妥拉的话语神已经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是多蒙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222。213的意思就是说提醒那弥迦书的经文是耶稣啊带领我们向前闯关。他往哪里去你才去那里，你自己不要另辟蹊径。我要去那里，你要带领神的百姓去到神要你去的那里。你现在要学会哦，有一天我们要带领人的，你是不是可以像摩西一样，我把人带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你不是把人带到另一边，不是人，不是神让你去的。这是非常非常非常 严肃的地方，我希望你听了一定要放在心里。这里还有一个很严厉的教训，就是说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你为了自己的里面那个私欲，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神说我必不成就。所以我们要紧紧跟着神受训。所以要记住这个日子，2月22号到4月1号晚上，我们40天的禁食祷告要突破。我相信神给这个团队的意向，我们在红海里受洗归入摩西，跟摩西有一样的意向跟同感一灵。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在图拉的话语中受洗。我们不是说归入同牧师，是不是这样的话，而是说我们要跟我们的牧者有同样的意向。要么在这里做什么呢？还有网上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我知道神在各个地方开始兴起，在后的或许要在先。有一些地方的人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我上周天跟我们在中国的一位同工打电话，我听到他电话的背景是他在放我们团队的教导的录音，我吓到，我说你现在这么的认真竭力，他在那边有一群人，不是说我大能大力我要带一群人，他自己都没有这么想，神把一群需要的人就带在他身边。他前几个月一直在抓狂，不行啊，不懂啊。但是我说你要是懂了，可能就直接回到天家。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为了懂而懂，都是为了懂在学习。我跟你讲，神在寻找这样的人，他不是说你我觉得我够了， 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而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让神可以拣选他，这是一个印证。我们要受鼓励，我们要受纠正，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已经走在里面了。你知道他不在我们当中，你看看这个地板他铺的很忠心，你怎么能让50岁以上的人在那边弯腰，突然要铺这个地板的时候找不到人，刚好他闲在，他在。而你提前做事情你要跟我讲一下，我告诉你啊，神提前做事从来不会跟你讲，你预备好了你就在。我发现有那么两三个人让我也起鸡皮疙瘩，什么时候找他他都在，他在做一些神让他去做的事情。像安息日我们有这个祷告殿，然后因为弟兄要做一些直播的工作，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大家也都没什么事都走了，只有他在。啊，我们两个在，我们说那一阵子还蛮累的，我们有祷告垫对不对，我们有祷告毯，我们就把祷告垫子铺在地上，我说睡觉休息睡觉，他把一本圣经就摆在那里，我说你要做异梦了啊，这个圣经摆在你枕边，所以我们就休息，休息完了就分享神的话，慢慢的慢慢的留下人就开始多起来，没有人呼召，然后慢慢慢慢大家留下来开始讲神的话语。现在神带领也不同，你看到始终是有那些被神临时呼召但是他一直忠心到底的人，神要用这样的人。你说我要被神用，我要，但是你看一看自己，神就像一个面试啊，拿一张纸，你有哪一点是可以被神可圈可点让神可以用的，如果你觉得不没有可以被神可圈可点的地方，你就要去训练自己，对不对？因为就是这样子，神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所以你要开始进入实质的训练，而不是说耶然后就没了。我有时候会看到说我们很渴慕，然后我说哎，这个人很渴慕，然后他做的事情做的决定是全是相反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请亚林长老为我们有一些先知性的音乐。今天的信息你在脑子里要有一个连贯，很抱歉我今天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做最宝贵的工作。我们有一些安静，求圣灵整理我们的信息。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站起来，都可以，你也可以回应祷告。让我们包括我们在网络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或跪在或趴在或站在或坐在耶稣啊的面前，听他对我们要讲的话。主，你有一个大使命，你从创世之先你就已经定好的，但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进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断的更新的新鲜的使命，现在要赐下来。主，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呼召。主，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去伸手说，主我回应你的呼召，我要，然后我今天就走进去，求你训练我。主啊，这最后的，主我不能说是最后的一波，没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波，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不一样的一个新世代开始了。主啊，我不能错过，主我们不能错过。如果觉得你不能错过的这一波，我一定，前几波我或许失败了，我刚好不在，我仍然我行我素，仍然没有办法跟神对齐，但是在这个季节我一定要进去的，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主，我站在你的面前，我也需要你为我们祷告。主，你来通过孩子来为大家祷告，将你要祷告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你站立在神的面前，主，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要进入到你更深的更高的同在当中，我要在那里被你新鲜的烈火完全的燃烧。主，上个季节所有不能带入到这个新时代的所有的旧的东西，主啊，求你显明，求你给我你的心思意念，请你给我你的想法，使我自己的那种旧有的想法完全的崩溃。主，不是我觉得你应该要那样做，主，我完全的来尊荣你，说主啊，你的作为最美好，有谁能与你相比？你是有创意的神，你是有智慧的神，你永远都有新鲜的战略，你永远不会失败。你在旷野开江河，你在沙漠开道路，主，你可以将海分开，你也可以将海合上。主，你在这个没有路的情况下，主，你的话语为你的百姓开出一条道路，可以使我们到达那里。当仇敌试图拦阻我们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如水将他们冲走。因此我们要来宣告你的话语，我们要更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妥拉话语带里面带有真理，带有生命，你的话语就是道路。主，为这个时代的妇人祷告，传神妥拉话语的妇女成了大群，他们要得他们的死人复活。主，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主啊，当那些妇人领受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让他们大胆的向你举手来宣告希伯来书的11章35节。终要完成你的大使命，告诉我如何受训，如何受你的妥拉教育，我现在应该受怎样的装备，让我积极地走进去。祝你带领我们向前走，新的使命向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你在我们前面，真的是将同门同栓砍断。主，你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主，你的先锋跟着你往前走。主，当你的先锋跟着你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所有荒废的地方要发生出新的绿芽，要长出新的树木，要结出新的果子。主啊，当你带领这群先锋者真的是砍断铜门砍断铁栓，从城门闯过去的时候，主啊，我看见旷野要变成肥田。主，我们所到之处带来复兴，带来医治，带来神生命的话语。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称颂你的作为，有谁能与你相比？主，我们口中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必不将荣耀归给假神。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中国的大复兴必然要爆发。主，我要宣告，有一群跟着你闯破城门的，将你手中的话语握在手上如一把利剑的那些人跟着你往前走。主，他们所到之处将你的旨意完全的显明出来，因为你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主，你要使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要 要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所需要的极端的冒险的信心，这些钥匙都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最后要为从2月22号晚上进入40天祷告的所有委身在神喜悦我团队跟摩西有同一个意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你要带领我们这个40天是一个不一样的旅程。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这个 go forward 向前走，它的希伯来文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拔出、拉起来，开始一段旅程的意思。主，我们向前走，我们要把那个不是属于你的，要把它完全的从生命中拔出去。主，这段旅程是跟着你向前走，我们进入到的是你要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在那地你的名要被传扬。主，所有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所有跪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你都看见。主，你的百姓必然要领受。主，40天之后我们要看见一个非常的不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爆发，在这个神喜悦我团队爆发，要在耶路撒冷爆发，要在中国各地爆发。在武汉，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极大的祭坛，你从天上降下烈火，很多人在烈火中被你得着，他们要出去传你带着生命跟永生真理的话语。主，我们赞美你，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埃卡摩哈耶稣啊，主，我们这一切的尊荣、祷告、赞美都归给你，是奉你的名，我们有这样的祷告，阿门。